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到土耳其走过启示录七教会遗址的游览的旅程？有没有走过的？看来咱们梁强需要组织一下啊，找个时间，把明年这个暑假的时间定下来，把去 cruise 呢给他先不定了啊。那有没有听说过古代以弗所遗址附近有一座夜莺山？这个听说过没有？夜莺山也没听说过。那从新约福音书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亲自拣选的12个门徒中，唯一一个跟随并目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在十字架底下接受主耶稣的托付照看玛利亚的，谁呀？使徒约翰，最年轻的一个。那据传在当年被驱逐出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到了以弗所。我找了。下载这张图，这是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跋山涉水，安提阿大树，然后这样，格罗西，然后老底嘉，最后到达以弗所。那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后来。先是约翰在以弗所，可能是完成了新约圣经四福音书的约翰福音。那他后来呢就被放逐到爱琴岛、爱琴海中的拔摩岛，其实也是在以弗所附近的这个地方，这是放大的。现在这那个地方还有启示录的洞，他在那个岛上完成了看到异象以后，完成了。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结束了在拔摩岛上的放逐之后呢，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终老而死。据说是他一直到了第2世纪的初期，是唯一的一个寿终正寝的，并且被埋在附近，就是那个以弗所镇西北部有一个小山冈上。那到了第6世纪初期呢，被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的皇帝，叫查士丁尼，他呢登基之后，他就在约翰墓的附近呢，所在那个山冈上建成了一座曾经雄伟的圣约翰纪念堂，现在如果去看的话，还能看到遗址。那相传，在使徒约翰离世了1700多年之后的，也就是19世纪，大约是在181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安妮·凯瑟琳 （Emily） 起的一个德国的修女，她呢卧病在床，她的意识恍惚之间呢，看到了圣玛利亚的晚年生活。他从未踏足土耳其那个地方，但是他居然能够详细地描述出玛利亚晚年居住环境的周围的一些细节。那这个事情呢，被一个德国的诗人记录成书了之后呢，不久呢，一位法国的神父潜到土耳其去探究，还真的找着了书中所描写的那个小屋。直到1891年，天主教的官方呢，派人专门的探险队又去专门探究。虽然他们没有发现玛利亚居住过的直接证据，但是呢，就在1892年，却签署了一份正式的文件，证实并承认那个小屋呢，就是圣玛利亚小屋。加上呢，历任教宗的访问，并 于1950年的时候，由罗马教皇的教宗23世宣布圣玛利亚小屋为罗马教廷所承认的圣地。这是发现前后，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屋顶了，这后来修起来以后。那据说每年呢有上百万人前往朝圣参观，而呢在小屋旁边呢有一个水泉，专门接出来几个水龙头，也成为了一个圣泉水。哇，据说到那里喝了以后能够医治，因为它是被圣玛利亚祝福过的。另外呢，在院中呢有一堵石墙，也成了一个祈愿墙。那我相信，在圣玛利亚小屋院中，这面所谓的祈愿墙上，绑的那些祈愿的小布条啊、小纸条、小绳子、小牌牌等等，那些人呢，往上拴的人大多应该不是基督徒吧？据说是天主教还有伊斯兰教都把这个小屋作为一个圣地。那其实这种拴这个小条、这种祈愿条的这种光景，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最典型的，比如说法国巴黎塞纳河上有一个桥叫艺术桥。那这座是由拿破仑称帝的时候，建于1804年的一个步行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德国军队用飞机投掷炸弹都没有炸毁的这座桥呢，是象征着巴黎精神的古老的大桥。但是呢，却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却难以承受，先是在法国兴起的，之后蔓延世界各地的观光游客所寄托的那份所谓爱情的重负，压在这个桥上了。你看，这是那个桥墩上，艺术桥的名字。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都是。爱情祈愿所，就在大桥两侧护栏网上所挂的这个祈愿所呢，终于在2014年6月8号傍晚，桥上呢游人如织，正在欣赏难得一遇的夕阳的美景的时候，随着一声巨响，一大扇护栏呢由于不堪负重坍塌，而跌入到塞纳河中。后来随着呢，就又出现这种状况，一片一片的跌落。那之前的法国巴黎市政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那这座艺术桥上的许愿所大约超过了70万把，总重量呢达到93吨。那我想问，因为这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年轻人一对夫妇去那，就是远在法国巴黎的一座古老的步行桥面护栏上的一把小锁，能够将爱情锁住吗？远在土耳其一夫所城的那个遗址旁边夜莺山上的一堵小石墙上，一片一片的小布条，一张小卡片，能够满足我们心中的那种祈愿吗？能够为我们带来福气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唯一可追求的福气是什么呀，弟兄姐妹？是来自于那天上的福气。 是在基督里的属天的福气。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以弗所书1章3到6节的经文所要思想体会的主题，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上半部分。那从上一周我们开启了以弗所书系列讲章的学习思考之旅，借着前面开始的以弗所书1章1到2节的经文起头，那2节的书信的问安语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问句式的主题，就是谁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谁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呢？弟兄姐妹们，是得着了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的人，不单是得着了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而且是得着之后呢，还要承认自己得着了，并且要活出与那福气相称的生命来。所以以弗所书1章3节的经文就是呼吁提醒所有得着了在基督里属天福气的人，首先呢，我们要有一颗感恩赞美的心，这就是以弗所书1章3节为各样属天的福气献上感恩的赞美。第三节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徒为什么要颂赞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为什么要颂赞呢？我们会不会想颂不颂赞无所谓，反正早晨唱诗的那段时间，大家就在等人嘛。有弟兄姐妹们替我们颂赞，替我们唱。其实，如果颂赞上帝呢，展开来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约圣经的摩西律法。我们在前面从4月份到9月份，花了5个月的时间，刚刚完成的诗篇上行之诗，也就是朝圣之诗的系列讲章的分享中，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之后，为什么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1年3次，早年是要到帐幕里，帐幕所在地，到后来呢是到圣殿所在地耶路撒冷去朝拜呀？为什么一定要3次去朝拜？因为圣殿是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的百姓朝见上帝的地方。以色列百姓每年3次到圣殿之后，他们去干什么呀？我们已经熟悉了，他们去要献祭，要认罪，要颂赞，还要祈福。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巨型的 barbecue，还有欢乐。而且重要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百姓到圣殿朝拜上帝，是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那古代以色列民中会不会有人说：“我干嘛要去会幕啊？我干嘛要到圣殿去啊？我待在自家的帐幕里边，待在自家的房屋里边，我献祭，我认罪，我颂赞上帝，不一样吗？”以色列中有没有百姓这样讲？不知道，不要想，不知道。就像今天的信徒，我干嘛要到教会去？我周日待在家里唱唱诗歌，我祷告祷告，读读经，不一样吗？我们来看一看，旧约时代上帝为什么要与 百姓立约，我们讲了去朝拜是立约，上帝和百姓立的约，出埃及记34章前面第7节，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那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说你遵守我的约，我为你施慈爱到千代。那追讨罪呢，3到4代。这个平衡，所以即便上帝为人类给了如此大的恩惠，立了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约。赐千代，罚3、4代。但结果呢？我们来看上帝的担忧所在。出埃及记34章15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弃他们的神。百姓实在是让上帝放心不下，罪的诱惑。私欲的膨胀，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毅力能够抗拒得了的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周末待在家里面，能干些什么？不知道。另外，在立约的关系中，无论旧约是在近东巴勒斯坦地区，还是新约是在罗马帝国社会制度中的习俗中，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立约呢，有两种方式。一是呢，是双方条件平等的，那订立的是互惠互利的，那叫同盟的条约。另一种呢，双方各种条件悬殊，所以订立的是一种附庸的条约。那附庸的一方呢，有效忠纳贡，那这帮呢？强的力量比较强大一方叫宗主方，宗主方的提供保护。那最典型的就是当时呢有神和人立约，另外呢还有神和国之间立约。那在那种关系下，双边的条件地位是怎么样的呀？是悬殊极大的。那得着了恩惠，在那种立约的关系中。宗主方要保护弱小一方，得着了恩惠，或者是违了约，得到了惩罚。那这一种关系呢，神和人、神和国、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这种惩罚和恩惠，那也是天壤之别的。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1章3节的经文，这里的颂赞是对上帝。的作为表达敬拜、称颂和敬畏。那如果用我们经文这里讲的这个“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用这个“愿”字，能不能够真的是表达我们心中里边对颂赞上帝的这份心呢？那种恩惠的恩庇者的心，那种保护者的感恩之心，是不是我们就用一个愿呢、啊、请啊？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主啊，上帝呢，请你保护我，请你给我这个，请你给我那个。咱能不能用换个词儿啊？你看这个新译本，新汉语译本。以弗所书1章3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应当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主您帮助我，您是应当得赞美、得颂赞的。另外，大家注意，就在这短短的这一节的经文中。如果我们不仔细看的话，哇，我们就都读下去了。其实你仔细来研究的话，发现呢，出现了3个词儿呢，它是同根同源的词儿。 就是在这里的颂赞，还有呢赐给，还有一个是福气，这仨词儿其实呢它是同源同根的。我们来看一看，颂赞或者叫称颂这个词儿，你看这个编号就知道了。另外呢，看看它长的这个样子，赐给2128、2127，你看，eulog，eulog。还有福气2129，长的样子也都很像，只是后边不太一样。那这三个词儿呢？其实"颂赞"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中间只用了8次，是专门用来呢，用于对耶稣基督、对上帝表达他们当受称赞。应当称赞，而且可称赞直到永远的专有的词儿。那赐给的这个词呢，出现的次数频率还比较高，大概40多次，大多是用来描述来自于基督上帝所施予的有慈爱能力的好处，是那种赐福的。那这第三个"福气"这个词儿呢？是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不是太多的一个词，主要来形容是承受者承受所赐的恩惠和福气的。那这三个词之所以连在一起使用，是因为这个三个词里边呢，都含有称赞、称颂、赞美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体贴一下。作者在此是提醒我们，上帝以他可称颂、可称赞的慈爱怜悯，先赐下来的福气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不单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更是要以颂赞、赞美来回应他。当得的那份颂赞和赞美，同意吗，弟兄姐妹们？同意吗？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要问我们愿不愿意得到上帝所赐下的福气啊，愿不愿意啊？声音大一点吧。当然愿意，哎，求之不得。大家注意到没有？那经文这里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或者是福分，成为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福分的受益人。我们喊了愿意，但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什么条件，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洗礼，就是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和基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那这种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们？前面咱们分享过上一次，就是以父所说后边。1章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历世历代基督的信徒群体与基督建立密切关系、过教会生活的体现所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边联合为一，所以仔细来数算，仅仅也就是从以父所书1章3节到14节这段经文中，在基督里，或者是在他里，在爱子里，前前后后的，在这11节经文里边出现了11次，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数算一下。 我们基督的信徒在基督里得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来算一算。首先呢，我们从以弗所书1章4节来数算天上属灵的第一福，得上帝的拣选。第4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经文里呢，第4节的经文里提到第一个福气呢，其实是最刚才第3节经文直接的回应。那第3节的经文是确认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那第4节这里就回应说，为什么要称颂呢？因为上帝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呢。上帝从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哇！一提到这个创世之前拣选，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那个争论不休的预定论的话题？前不久我还听到有弟兄姐妹在争论这个话题。那用通俗一点的话讲，预定论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既然上帝预定了要拣选谁，谁会得救？那所谓没有被预定拣选的人，岂不完全没有救恩的希望了、盼望了吗？是不是经常这样问？那我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传福音呢？其实怀有这样疑惑之心的人，大有人在。我们一起来仔细看一看以弗所书这里拣选的福气在哪里。首先，经文再次明确的指出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是前提。大家记住了，在基督里是前提。那第二，有了在基督里的前提，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上帝在创世之前首选的、首先拣选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他的计划里边，就是要定下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替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升天，为世人带来那永恒的救恩。这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拣选。那第三，既然是首先拣选了耶稣基督，那么在基督里的人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理所当然是被拣选的人了，对不对？所以第四，那在基督里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提到的以弗所书后面1章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指的是什么？是教会整体被拣选了。所以可以这样讲，基督被拣选和教会整体在基督里被拣选，是在永恒里发生。而个别人，教会里边的个别人被拣选，得救赎，是在时间里边发生的，是借着信心的回应那个福音而实现的这个拣选。其实啊，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呢，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做他的子民。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是拣选以色列整体的民众，还是拣选某一个以色列人啊？是以色列民，我拣选了你，所以呢，你只要是以色列民，那就是被拣选的，对不对？个别以色列人是因为他属于被拣选的那个群体，而被上帝拣选了的人。 当然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上帝为什么从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民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在座的许多信徒，从茫茫众生中被拣选，我进到这个被拣选的教会里边，成为被拣选的人了？虽然我们知道，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言行、地位乃至身价等等等等，那问题是，上帝拣选人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啊，创世之前拣选了基督，在基督里就是在教会里边拣选的教会，所以我在教会里边就是被拣选的，为什么是我？这恐怕是永远也难以解开的奥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清楚，就是既然我们被拣选了、得救了，那就不能做一个糊里糊涂的被拣选的信徒，对不对？因为上帝拣选人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经文再次非常的明确，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我们看另外两节，2011年翻译的这个版本，因为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眼中，在爱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和合本修订版2011年的，救主在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那现在其实许多新的圣经的译本呢，将和合本里边原来第五节开头又因为爱有一个词儿，以后我们会看到，恢复原文圣经的位置。放进第四节经文中，它原本的位置。大家注意一下，这是我按照这个原文的编号对照抓下来的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1722和26，这个地方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其实呢，这个1722是在什么什么里边，这个26呢，就是爱。但是呢，我们老一点的圣经的版本是把这个呢拉到了第五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那如果从爱来讲的话，其实啊，上帝的爱早已经放在对我们的应许之中了，而恰恰是什么呢？是我们如果能够在爱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才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在以弗所书后边的经文中多次强调，说什么爱心应该成为信徒生命的标志。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姐妹，年轻的时候呢，因患肾癌，年轻的时候切除了一侧的肾，退休之后呢，他立志周游世界，向生命抗争，他要活得好好的。在他孤身一人来到我们南湾地区之后呢，有一天身体出现了不适，急需一种中草药，结果呢，就是我们中间那位老 Lucy 姐妹。我就想问 Lucy 姐妹，你哪儿来的那个爱心呢？跑到芝加哥去用到他专门他点名要的那个中草药，而且还帮他度过了好几个不小的难关，使他感受到了耶稣基督上帝的爱，而且在咱们教会接受洗礼，成为信徒，更成为福音的传播者。这就是在爱里的成为圣洁呀，弟兄姐妹。当然，可能我想问老 Lucy 姐妹，她有没有瑕疵啊？啊，你把它放到这个 爱的圣洁，那就是这种表达。但有没有瑕疵啊？如果他没有一点瑕疵，他就完全成圣了，对不对？所以没有瑕疵、完全成圣呢，对我们基督的信徒来讲呢，是要靠着圣灵所赐下的恩典不断追求的一个过程。但是在爱里边成为圣洁，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表现。蒙上帝的拣选，是我们信徒得着上天上的属灵的第一福气。我现在来看第五节，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天上属灵的第二福气，得儿子的名分。第五节经文，又因爱我们，就接着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刚才我们说了，又因为爱。还原应该还原到第四节，所以呢，是，你看这个和合本修订版，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节经文中所讲的这个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其实和第四节经文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这个地方呢，表明呢，不单单是上帝预先计划之中的，而且是按着他的旨意所喜悦的。哇！其实你仔细要想的话，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他预先，而且是他喜悦的拣选我们。你要仔细想一想，真是我就在那昨天晚上在那坐，在思想这一句，我说，我感觉有点受宠若惊的。那种感受，上帝喜悦我们得着他的儿子的这个名分，而且是按照他所喜悦的早已预定好的。所以，请大家注意第五节经文也有一个地方，我今天给大家抓下来两段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看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其实这儿呢，这儿有一个词儿。5206是领养收养儿子的意思，哎，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领养收养的意思给剪了。我们看另外一个翻译的译本，2011年翻译，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领养的儿子。所以说到领养，在古代犹太人的传统以及旧约的圣经，包括犹太拉比的文献的记载中，其实呢都没有收养人做儿子的制度或者是习惯。但是呢，收养儿子的习惯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是十分普遍的事情。所以以弗所地区的教会信徒是以希罗文化为背景的外邦信徒为主要成员。所以他们更容易理解被上帝所领养的儿子的含义。因为在世上人间的收养中，支配收养领养着的动机是什么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的需要，我才去领养的。和我们东方的习惯非常相似。没有儿子要领养一个干嘛呀？养老送终的。但是被上帝领养成为儿子，谁的利益得到满足了？弟兄姐妹们，而且这儿子的名分是与上帝的救赎直接挂钩的。也就是说，领养收养的儿子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我仔细看了一下，只出现了5次，而且呢都是谈论外邦人的经文中出现的。我们来看看，找了2节，加拉太书4章5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跟那个词是一模一样，所以应该加一个领养，我加上了。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8章23节，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也是这个字儿。 另外两个地方都是在罗马书中出现的。其实这里面都有灵养的成分。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档曾经是有倪萍，我们现在应该称她是倪萍奶奶了吧？她所主持的公益的寻人真人秀节目《等着我》，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两个、三个。前不久我偶然看了几集。这档节目呢，主要是由求助人提出寻找亲人朋友的诉求，之后呢，由政府机构、民间团体，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协同帮助来寻找。那有成功的结局，但更多的呢，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一样，更多的是进入继续寻找的那个程序。那有一期节目的求助者呢，是一位27岁的小伙子，在他6岁的时候被人贩子拐卖，自从他进入养父母家之后呢，经常遭受暴力成性的继父的毒打虐待，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利益驱动，你要给我挣钱，从6岁开始。长期以往，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对养父的深深的那种怨恨，以至于不单他从来没有叫过他养父一声爸爸，而且呢，对爸爸这个称呼是深恶痛绝。直到他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之后，他无法忍受儿子叫他爸爸，所以宁肯让儿子管他叫什么呀？叫哥哥。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怀着功利心以买卖的方式领养儿子的一个恶性的例子。就这小伙子。但是呢，当这个小伙子被拐卖了21年、27岁的时候，求助于等着我这个节目组，而且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找他、思念他的父母。他们父子母子相见的那一瞬间呢？尤其是那个两鬓斑白的那个父亲，将这个27岁的儿子就那么抱在怀放在自己的腿上的时候，那种被爱而赎回的亲情的那种横溢呢，实在是催人泪下。虽然那个失而复得的20岁的小伙子，后来被他父亲紧紧的一手搂。搂在怀里，那他的双手被父亲的手是紧紧的攥着。但是呢，他意识呢就是张不开口，喊一声爸爸。但是我相信，在那一时刻，在他这里边，在他这里边，他那种感受是一种真正的被接纳的感受，那种被接纳的亲情。所以，这是我们借着经文要思想的下边一个，就是天上属灵的第三福，被接纳的恩典。第六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节经文继续在强调，在基督里，上帝在他的爱子里将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还是那句话，作为信徒，我们因着信而与基督联合，与上帝的爱子联合，而得享那种属天的天上属灵的福气，就是恩典。经文再次采用荣耀的。你看，用荣耀的恩典，而且是得到称赞的荣耀的恩典。那如果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这恩典的话，无论何样的赞誉的词儿，应该都不为过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恩典这个字儿，这个词里边包含了一切使人产生愉悦和喜乐的东西。可以数能想得到的词儿， 魅力、仁慈、善意、恩惠、喜爱、好处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所以呢，经文在这个地方呢，就用"恩典"这个词儿呢，重新造了一个专有的、只用于从上帝而来的词儿，就是"赐给"。大家注意这个"赐给"这个词，其实呢，是从它衍生出来的，是专有的一个词儿，就是施恩惠、特别喜爱、赐福。所以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中，除了这儿以外，在另外一个地方只出现了一次，给了我们这不配的、被耶稣基督以他生命的代价赎回的、失而复得的信徒的身上。我们看看那个词儿在什么地方用呢？就是在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预言耶稣降生的时候用的这个词儿。路加福音1章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就是这里的赐给的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恩典这个又造的，唯独用了2次的词儿。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弗所这1章6节经文这里在提醒我们，上帝不仅仅是把某些东西给。而是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也就是上帝他自己，他本身以恩惠、恩宠、福分而赐给了我们呢。再具象一点讲呢，就是上帝他道成肉身，以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伸出双手。接纳我们，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呢，7到14节的经文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种福气。我们将在下半部分呢，来继续的学习、思考和分享。在基督里数天的福气，一二三，得上帝的拣选，得儿子的名分，被接纳的恩典。那前面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法国巴黎一座古老的步行桥，艺术桥，因桥面护栏上的不堪爱情祈愿所致重负。看看，这什么？金色的重负重担，几经波折之后呢？政府其实是拆过，局部的拆过，但拆完了以后呢，又是游行的，又是抗议的。几经波折之后，巴黎市政府终于冲破种种的拦阻，于2015年6月份。由市政工程人员将桥面护栏上所有的挂锁全部拆除，一块一块的拿掉。被清理之后的巴黎塞纳河艺术桥护栏换上了新貌。还是开始我们所提的问题。远在法国巴黎一座古老的步行桥面护栏上的一把小锁，能将我们的爱情锁住吗？远在土耳其一幅所城遗址旁边夜莺山上的一堵石墙上的一片小布条、一张小卡片，能满足我们心中的那种祈愿带来福气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唯一可追求的福气在哪里呀？就是在基督里数天的福气。阿门。